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银杏树下，我是普洱猫。
大家好，我是姚兰。
今天又是一期我和姚老师一起的推理馆节目，
嗯，
而且我们选了一本特别适合冬天，就这个季节读的书，
因为又是一个在雪里的故事，
那就是阿加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哎，姚老师，其实我们已经聊了好几期阿加莎的节目了，
嗯，
《东方快车谋杀案》。你要是排阿加莎最有名的作品的话，它绝对要排到前三里。
嗯，
但是我们银杏树下这个播客做了快三年了，才第一次聊。
我最开始知道这个故事是看英剧，就是知道这个名字可能已经听过很多了，然后也知道有电影，但是没有看过。第一次是在《大侦探波洛》那个英剧里面看到的这个故事。
我是小的时候先看了电影。是上一场配音的那一版，1974年拍的，
嗯，
也是一个全明星阵容，英格丽褒曼凭这个角色拿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这个故事的影视剧版本好像非常的多啊。
对，它这个影视剧版本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都看全了，但至少我看过的就已经有6种了。
好，这么多个版本吗？
对，我们一会儿可以展开说一下啊。
嗯。
还是回到《东方快车谋杀案》这本书，
嗯，
这个是阿加莎在1934年出版的这本小说。那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东方快车谋杀案嘛，顾名思义，它肯定是发生在东方快车上面的一起谋杀案。
嗯，
整个故事的开始呢，波洛他在伊斯坦布尔登上了东方快车。这个东方快车，它就是穿越欧洲大陆哈。在这辆列车上，有各种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乘客。
嗯，
波洛差一点就没能上得了这辆车，
因为人太多了。
其实这个悬念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
嗯，
就是波洛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列车公司的，
布克，
他就是说不可能，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冬天，他说这个季节，说这辆车不会满员的。但是没想到是一张多余的座位都没有了。
嗯，
还是有人好办事儿嘛。列车公司朋友在最后关头把波洛送上了车，所以也不知道是这辆车的幸运还是不幸哈。
对，这辆车上乘客来自世界各国，这个挺有意思。就是之前我们会说很多国外的人名不好记嘛，那这车上呢就是12个乘客，除了波洛，其实是13个最开始。但是我发现非常好记，因为你不用去记每个人的名字，你可以通过他们的身份或者他们的国籍来记，比如说美国太太、俄罗斯公主、德国女仆。就是我反而发现这个故事人虽然很多，但是我很迅速的就把这车上大概有什么人给记住了。
在这辆车上有一个人是一开始就引起了波洛的注意，
嗯，
他就是一个富豪，叫雷切特，长得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就找到波洛说有人给他写匿名信，威胁说要杀死他。但是他找波洛呢也特别不客气，说希望波洛当他的私人保镖。波洛当然是于公于私啊，都是果断拒绝了。
波洛拒绝他这段我看的特别爽。小说里面波洛说，我的收入可以让我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我要自己去选择我接什么样的案子，并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可以去接的。最后还给出了一个特别个人的理由，说因为我不喜欢你的那张脸，就拒绝了这个富商。
对，就是这么有底气。第二天这个雷切特死了，而且他身上有12处刀伤。
嗯，
波洛当然就登场了，铁路公司也邀请他赶紧来调查呀。
嗯，
波洛就开启了大侦探模式，他就开始盘问车厢里面的每位乘客，包括乘务员。就在这些细微的人之间的微表情 或者说一些言谈之间的蛛丝马迹里面，他就发现了种种疑点，而且他发现这个死者其实并不无辜，因为这个人其实是以前一个臭名昭著、罪恶多端的绑架犯，
嗯，
而且曾经呢是犯下累累罪行，其中有一个造成了一系列惨剧的，就是曾经绑架了一个孩子，最后撕票，导致这个孩子的父母死亡，包括被怀疑的女仆自杀，是酿成了一系列的人间惨剧。
嗯，
剥了抽丝剥茧，最后整个案情大白，而且最后也是那个著名的剥落的名场面，就是把一车厢的人都召集在一起。
这里我跟猫猫商量一下，就是因为以往我们做推理馆都是不透大底的，这次我们打算就是不透细节，但是把谁是凶手这件事儿给大家说一下。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故事还是非常出名的，可能知道结局的朋友也非常多。另外一个呢，是我后面想聊一聊我在我自己已经知道这个结局之后再去看小说，依然发现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点的这个过程。我就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凶手是谁，就是凶手多达12个人，
就是这辆车上每个人都是凶手。
对，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结尾的时候，
嗯，
大为震惊。而且这个别说我一个普通读者或者观众了，
嗯，
这本书当时出来以后，就连后来读这本书一些知名的侦探小说作家，比如说像钱德勒，
嗯，
他写过一篇简单的谋杀艺术，就是他评价各位推理侦探小说家的作品。
嗯，
他就说阿加莎·克里斯蒂啊曾经写过这么一个故事，说的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他说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波罗先生他是把整个过程分解为一系列的简单动作，就像装配一只打蛋器一样。他说这类的故事呢保证可以使脑筋最灵活的人也拍案叫绝，这个结果只有傻瓜才猜得到。
我当时看英剧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因为英剧呢它是把整个的这个作案过程给拍了一遍，所以我整个看那个过程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脑子就已经木掉了，非常的震惊。所以一开始就是我们说想聊一下这本书，我第一个反应是哦，这个是一个我已经知道结局的这么一个小说，那我会非常快速的阅读完，就是我对自己的预期是可能我看推理的那个过程就不会那么有乐趣了，但是没想到就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甚至有可能因为我知道了谜底，就是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怎么发现的而不是谁是凶手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过程。
就为什么阿加莎是推理女王呢，就是她的作品尤其是早期几乎每一个出来就是开创了一种类型。
嗯，
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是一种，它不光是那种旅行谋杀啊，就是它是发生在旅途当中的、
嗯、
那么还有就是它整个的设计和最后的结尾。
嗯，
姚老师看这本小说的视角更加独特，
就是它是一种和你去猜凶手推理谁有可能犯罪谁会有这个动机两种完全不同的乐趣，我把它称之为狼人杀视角。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车上有除了死者之外有12名乘客，然后12这个数字呢在书里又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法庭的陪审团就是12个人。但是在这本书还没翻开的时候，我看到腰封上写着12位嫌疑人，我就突然想到就是狼人杀的一个标准局也是12个人，因为我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的狼人杀法官，就对这个数字略有一些敏感。
哎，那你扮演的岂不就是波罗的角色？
我还不是波罗的角色，我是那个上帝视角，我是法官，就是波罗他也是一个看不到局势的这么一个人
啊、哦。就是波罗如果在狼人杀里面他也是其中一个玩家，
对，他是一个名好人玩家， 就是怎么说呢，他就相当于拿着一张摊开的好人牌，在跟十二个扣着牌不知道谁是谁的身份的人在玩这么一场游戏。
这个好有趣啊，以前我们聊到小说的时候经常会说，哎，这个很像是一场剧本杀。
对，
但我们还是第一次用狼人杀的角度去看。
对，而且你看这个故事啊，夜里发生谋杀，白天发现死者。
哦，天黑请闭眼。
对，这个地方我稍微的透一点，在书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迹象都表明凶手不止一个人。那在狼人杀里面，狼也一定不是一个人，而且狼是互相认识的，是有配合的，但好人是不知道在这些人里面谁是好人的，这个视角是属于波罗的，但是狼是知道谁是狼的，在这一点和这个小说的设计也是一样的。
哦，这么说的话还真是符合狼的这种生活习性呢，他们一般都是团伙作案。
哎，是这样的。但是游戏跟故事也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在玩狼人杀的时候，随着这个游戏的进行就会有人出局，这时候场上人数就会有变化，但是如果出局的都是好人，就会发现一种情况，狼的比例越来越多，当狼人的比例很高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不知道场上什么情况的好人，你会发现这个逻辑会特别混乱，这个时候有经验的好人玩家就会意识到危险，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就是场上的狼太多了，因为狼给出来的信息都是错误信息。就是我发现波罗他作为一个好人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这个案件里他的破案的困难不是线索太少了，是线索太多了，但是所有的线索引出来的逻辑都是混乱的。我当时心里就暗暗的想，对，我是那个上帝，我已经知道狼是谁了。我想，对呀，因为狼太多了呀，线索都是狼提供的，这个肯定乱呀。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真的好像是打开了另外一双眼睛。开始的时候，很多对于波罗来说都是干扰项。
对，
比如说这个凶器，他发现是在一个美国太太的洗漱包里面。
对。
还有出现了一个穿红色睡衣的女人，
嗯，
还有里面我记得有一位女士，她觉得有一个人就在她的房间里。
对，还有有一个对嫌疑犯的描述，说是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了女气的，包括死者身上有一块坏掉的金表，现场还留下了手帕和烟斗通条，真的是线索非常非常的多。但是这些线索呢，引向答案要么就是根本找不到，就这个答案是什么，要么就是这个线索指向一个明确的人，但是这个人有不在场证明。
嗯，
在这本书里啊，波罗的推理它不是线性的，不是说从一个线索推出一个结论，而是去观察每一个人，去寻找他们的破绽。
这个里面就非常考验波罗了。
嗯，
因为每个人说的话呢，首先他不能判断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嗯，
甚至是不能判断出同样一个人他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但是波罗在这个故事的推理里边他提到很多次心理学，其实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也会说某个人是心态上的狼人，就是比如说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那位英国小姐家庭教师就是被波罗抓到了这种心态。我们说这个心态上的狼人啊，不一定说他一定是狼，但是他一定是隐瞒了一些什么信息的，才会导致他的言行不一。比如说他在乘坐东方快车之前，其实他和波罗一起在另一辆车上见过面，就等于说他们都是转车过来的，但在那辆车上呢出现了延迟，他就非常的焦虑，而且是那种心神不安非常慌张的那种焦虑。可是当他们的这趟东方快车再一次被大雪阻止的时候，他虽然也表现出了那种不爽，但是和之前的那种焦躁是完全不一样的，反而显得就是相对是平静下来了。波罗问他为什么当时那么着急，他说因为有人在等着他， 然后波洛马上就发现他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嘛。他说那我们现在被大雪封住了，就是可能等待的时间要更长，你为什么不着急了？这位家庭教师一下子就被问得哑口无言，这就是一种心态上的狼人。
东方快车谋杀案，它的特点，它既像暴风雪山庄，因为它是发生在、因为下雪，所以这辆列车停下来了。
嗯，
而且是在一个封闭空间里，是吧？车厢里面嘛，十二个人。
嗯，
但它好像又给大家留了一些开放想象的空间，因为有人说有一个人他就在我房间里，后来他就出去了。
嗯，
会不会是一个凶手？车上做了案，他又趁乱离开了这辆列车呢？
嗯，对，这个可能性就非常的多。而且说这个话的这位美国太太，她的位置就在死者房间的隔壁，而且他们那个两个房间其实中间是有一个门是可以相通的。可是呢，当波洛想要知道一些更详细的情况的时候，他就说当时我紧闭着眼睛，他甚至因为这件事儿还跟那个列车员吵了一架。就这里面有很多非常混乱的信息，就是你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另外一个就是肢体语言是很重要的，因为说假话比说真话需要更多的心理能量，就是在骗人的时候会呼吸急速，心跳加快，身体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动作。像玩狼人杀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比较厉害的玩家会做到人狼统一，但是其实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人狼统一，就是你好人的那种高昂的底气十足的状态，你拿狼的时候是怎么也做不到的。大部分玩家会降低他的好人的状态去跟狼统一，而不是提高他狼的状态去跟好人统一。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我发现很多次他会描述一些人，就是比如说肢体的动作僵硬，就是那位俄罗斯公主，还有说那个美国的推销员，他频繁的眨了眨眼，就这些都是一些心里要有所隐瞒的时候可能身体上会出现的一些变化。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一个铁狼的证明啊，但是它能够说明你心里可能有一些有隐瞒的事情没有把真话说出来。
越说就越像狼人杀了，只不过他们在上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拿的是什么牌了。
对，这种地方非常多。我觉得如果把我看到的每一个线索都讲出来的话，我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那这一期播客都说不完。但是在这本书里面看波洛找凶手的那个过程，因为我之前说过找线索就像拼拼图嘛，但在这里就好像最开始波洛是拿了一堆的拼图勉强拼出一个图案，就是这个拼图也拼出来了，但是每一块和每一块之间的连接都不是特别的吻合。如果你玩过拼图的话一定会有这种感觉。于是波洛把拼图一片片翻过来，在空白的拼图背面画上他认为应该有的图案，然后拼在一起，发现严丝合缝，是这样的一种破案的感受，非常有意思。
刚才听姚老师说用狼人杀的视角来贯穿起东方快车谋杀案，甚至有一些些欢乐的气息。但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重读过很多次嘛，
嗯，
越到后来读的时候越觉得书里面始终贯穿着一种哀伤的氛围。
嗯，
因为开始他就有一个绑架案，就造成了这一家人的惨剧，非常悲伤。中间这个过程，特别是到结尾，波洛给出了两种答案，最后他说那就请允许我退出这个案件吧。就我总觉得是波洛一个非常忧伤的背影。
所以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里面的这个绑架案，也就是死者之前犯的罪行，是有真实的故事蓝本的。
东方快车谋杀案是写于1934年，这个绑架案的原型发生在1932年，叫林白之子的绑架案，和书里面写的不一样啊。就这个案件到现在它都还是一个悬案。 就最后并不确切的知道绑架案这个凶手到底是谁。阿加莎在两年之后写这个故事，也是用自己的推测给了这个故事一个结局。这个故事的原型，这个林白，他是一个飞行员，他们一家生活在美国，是一个瑞典移民的后代。这个飞行员在美国啊，也是一个名人，他是完成了历史上首个单人不着陆飞越大西洋，所以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奇迹。
嗯，
他的妻子是一位外交大使的女儿，他们结婚之后呢，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大家管这个小孩叫林白小英，就给他起了一个小昵称。在1932年3月1号晚上，案发当天，女仆把小英放到婴儿床上，这个小孩是1岁0.8个月。到当天晚上10点的时候，女仆就发现这个婴儿已经失踪了。林白一家就开始四处寻找，一无所获。这个小孩是怎么被绑架的呢？这个小孩的育婴室是在2楼啊，
嗯，
是有歹徒顺着窗外的梯子把这小孩给带走了。这个父亲在阳台上发现了一个白色信封，要求支付50,000美元的赎金。而且这封信呢，里面到处都是错别字啊，包括语法也是不通的。作为父亲的林白，那就是心急如焚，他就是动用了这黑白两道啊，都去找他自己的儿子。包括当时他找到了黑帮，著名的黑帮头目阿尔卡彭。这个阿尔卡彭当时在监狱里，这阿尔卡彭还说，如果能把我放了，我就可以动用我的力量啊。当然了，果断被警方拒绝了。这个案子是惊动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就胡佛总统。
嗯，
他也下令所有的警察系统也都要去调查。总统亲自过问的10万多名军警就沿着整个东海岸啊去搜索。这个林白家就收到了第二封勒索信，这个赎金已经提高到7万了。
嗯，
但这次这个林白就不再犹豫了，很快吧赎金就付了。这个案发的那天是3月1号啊，
嗯，
到5月12号，一个卡车司机在林白家附近就不到5公里的地方一条小路边上找到了一具小孩的尸体，而且已经腐烂了。后来经过辨认说这个就是被绑架的那个小孩。这个法医经过检验，
嗯，
就说这个婴儿呢，他在被绑架不久之后就被撕票了。警方和媒体啊，因为这事情很轰动嘛，也怀疑说这个绑架案嘛，那是不是有内鬼啊，里应外合才有可能。
嗯，
所以就调查了林白家的保姆还有女佣，最后这个女佣就被逼得自杀了。这个情节也和书里面哈是一样的。
对，
后来警方还是锁定了一些嫌疑人的，比如说当时有一个纽约的木匠，说鉴定笔迹，包括这个木匠后来有一笔和他收入不符的一笔钱进账。但是呢，这个木匠，
嗯，
他在法庭上他是否认对他的指控的，就虽然有种种迹象都表明可能是他，他说我这个钱是有另外一个皮货商留在他家的，说那个人呢已经死了，而且他的妻子给他作证说他当天晚上呢没有外出，但最后陪审团是一致通过这个罪名成立，所以这个木匠在1936年4月就被送上了电椅。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好像有凶手，而且这个凶手最后是被处死了，
嗯，
但是这件事情对他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平息，因为又有种种迹象表明说这个不对，有矛盾。比如说当时是有一个提议说，如果你坦白的话，你是可以就是不执行死刑，就是终身监禁。
嗯，
但是他也拒绝了。木匠的妻子一直到死都还在呼吁说她丈夫是清白的。也有人怀疑说这个木匠不是说那个钱是一个皮货商留给他的吗，大家说是不是那个人才是真凶。
对，因为毕竟这个赎金是付出去的。
对，这个案子为什么说它还是有争议的，至少阿加莎在34年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警方还没有锁定是这个木匠。这个木匠是36年处死的嘛？
那这个故事确实是和东方快车谋杀案里面的背景故事是高度重合的，尤其是到冤死的女仆的那一块都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物的原型。
对，
在这个小说里呢，这个故事可能会更加的悲惨一些，因为除了被绑架撕票的婴儿、冤死的女仆，还有因为这个案件孩子的父母都死去了，那可以想见恨这个绑匪的人会非常多。
在这个真实的案件里面，因为这个案件甚至是通过了一个林德伯格法案，就是用这个被绑架的孩子的父亲的名字然后命名的这个法案。就这个法案呢，它确立了一条原则，就这个罪犯他一旦跨州了，他就会变成联邦犯罪，那么联邦调查局就将取代州警成为执法主体。这个也是 FBI 崛起的一个转折点。刚才我们说了哈，阿加莎是受到了这个林白之死绑架案的启发哈，就把一个现实中的绑架案写到了自己小说里，也是因为当时这个绑架案特别轰动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为什么他会和东方快车联系在一起，他为什么让故事发生在东方快车上面，这个又是他的亲身经历。阿加莎在1931年他就去坐了这个东方快车，他那趟车在路上就遇到了暴雨，把铁路给冲垮了。他在这辆车上就滞留了24小时。更早的时候，1929年，东方快车也发生过，因为暴雪在土耳其境内呢滞留了6天。阿加莎是想起来自己在东方快车上面那24小时，因为大家都在车上嘛。他就看到了这辆车上各种旅客各种不同的反应，所以这是给了他灵感，把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件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结合起来，就创造出了这么一个可以说在推理史上一鸣惊人的作品。
哎，我觉得这种创作真的是，就是它又是有现实依据的，而且它又是把现实相结合起来。但是这个现实呢，一方面就是那个绑架案，它是作为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等于是一个背景故事，就是并不是当时在列车上发生的这一起，而是可以说是导致这个死者为什么会死在车上的一个原因吧。而这个列车被迫停下来其实是给波洛破案创造了一个条件，也是让凶手暴露自己的这么一个现实情况吧。因为如果没有这场雪的话，可能没有时间去破案，或者说会有更多的有利于凶手的条件发生。
所以因为有这场暴雪，它就更像是一个暴风雪山庄了。
我们看到一开始波洛发现案发的现场那个窗户是打开的嘛，打开的窗户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不是凶手从这里逃出去了，但是他往下面一看没有脚印，那么他就判断这个凶手并不是从这个窗户跑出去的，相反打开的窗户很可能是凶手有意留下来的这么一个误导吧。如果说这个车开出去了，你上哪里去找有没有人下车，很可能这一个窗户就已经证明凶手跑掉了，那所有的推理都会顺着其他的思路走下去。
所以东方快车谋杀案他这本书一经问世也是一部传世名作了。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他反复被翻拍。反正就我看到的版本已经有6个了。第一次被改编成电影就是1974年的那一部。英国把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搬上荧幕啊。在之前阿加莎是特别不愿意卖自己作品的版权的，就是这种影视版权啊。因为他总觉得都被改的他自己不满意。但这一部呢是 EMI 公司多次邀请，最后是蒙巴顿勋爵亲自去劝阿加莎，最后的终于同意说那就试一试吧。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可能是阿加莎最满意的波洛
啊。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光看一部英剧可能不太够。 回去得把这部电影也补一下。
演这版波洛的是艾尔伯特·芬尼，他其实在演这部电影的时候他比电影里的波洛还要年轻很多，所以他的那个波洛是专门为他画的那种老年妆。他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那边还有一部舞台剧，因为他是一个舞台剧演员，
嗯，
又因为他化妆的这个时间又特别长，所以他要两边兼顾嘛，这个剧组就干脆申请了一辆救护车
啊，救护车
到他家去接人。他在这个救护车上呢他就可以睡一觉
哦，
但是最后的效果很好啊，舞台剧演员嘛，
嗯，
我们也能看着演技也很好，阿加莎对他的表现也特别满意，当然虽然说对他那两撇小胡子哈、啊、不太满意，但对他整个这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啊、不是他心里的小胡子的形状吗、
对应该是吧，就可能不是他心目当中一嘴漂亮的小胡子。按说当年这部电影确实是非常的轰动啊，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那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女配角等等有六个奖项提名，但是最后获奖的是英格丽·褒曼，就是得了最佳女配角。英格丽·褒曼为这部剧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了，因为实际上英格丽·褒曼其实在生活当中她的英语是完全没有口音的，虽然她是一个欧洲人啊，
嗯，
但是不行，她在电影里面她是一个瑞典人，所以要求她必须要带有非常浓重的瑞典口音，就是她讲的英语是要带口音的。片方还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教他讲瑞典口音的英语，
把他带偏了。
这就有点像说，像我们是北方人嘛、嗯，是吧？现在让你去演一个南方，就你必须得学一口广普。
不过这个口音还是很重要的。
对，
最近看的电视剧让我深深的有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特别自然。因为他就是在切各种机位和镜头嘛，但是你别忘了他实际上所有的场景都发生在一个车厢上啊，就那车厢它能有多宽、能有多长，
嗯，
这就是不停的在切机位，而且他那个空间特别小，他没有办法一下子放那么多的机位，
嗯，
所以要各种角度不停的拍
哦，
就是你还记得最后那一幕，就是波罗不知道所有人都在车厢上，他在陈述案情吗？
嗯，
说那个也只有这种舞台剧演员这种功底啊可以演，因为他光他的独白就有八页纸，而且他还得不停变换角度来拍
啊，这个独白确实非常的长，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大部分波洛在这种场景他就会直接把这案子是怎么发生的给说一遍，但是这个案子他说了两遍，因为他又给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对，这个也是整个这部电影特别考究的地方。这个导演他就说一定要在这电影里面，因为他一个是全明星阵容，另外一个呢、他就要打造一种，因为当时的东方快车上面都是社会名流，
嗯，
他就说要重现当年的那种华丽的氛围。
对，尤其是故事还发生在头等车厢，
所以每一个人物的服化道那都是极其考究的，是一定要匹配他的身份、他社会地位，也包括那辆车，因为拍电影的时候东方快车已经停运了嘛，但是那个火车头还在，
嗯，
还有发动机和一部分的车厢，虽然说可能走不了多远吧，
嗯，
但是车厢里和这个车厢外面、就是铁路的这种外景也都是分别去拍摄的，因为英国的铁轨的制式和欧洲大陆的不一样，所以等于这个车呢你直接弄过来还没办法直接拍，所以又搭了很多景，甚至是这个导演他那种精益求精，火车上他会有一些吃饭的场景，餐车上面，
嗯，对，
他要求餐车上各种食材，比如水果蔬菜他都要精心挑选， 一定要保证这个颜色这个造型它上镜的时候好看，就特别搞笑。你看它这些食材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吧，
嗯，
但是它的这些食材在电影开拍以前被偷走了
啊，这能被偷吗？
对，
那最后怎么办？
这些美食道具，
嗯，
然后后来又只好就是到巴黎再重新买。有时候我发现这种偶然，
嗯，
拍电影的时候，你好像就是冥冥之中老天好像都会跟你开玩笑。你看电影就知道那场雪是特别重要的嘛，它肯定得是一场暴雪吧。
嗯，
剧组呢是专门到了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去取景，就是为了能够拍到一场雪。你想他都这么努力了，尤其是在那个山区里面，一场雪应该不太难吧。
嗯，
但是就在他们拍摄的时候就迟迟不下雪，
嗯，
就没有雪。后来实在绝望了，等不了了，说那就去买，专门去买了十卡车的雪，说运过来。
也是，这雪得够大呀，要不然怎么能让你车停下来呢？
对，但是就在那个十卡车的雪已经买好了，
嗯，
然后往拍摄地运的时候，哎，拍摄地下雪了，而且是大雪，
嗯，
以至于这个大雪封路，
嗯，
反倒是他买的那十卡车雪堵在路上过不来。
这是现场给你演示了一遍大雪是怎么封路的。
对，
还是把雪给封住了，这太搞笑了。
我哎呀，我觉得这戏里戏外就是很多巧合，特有意思。但这部电影一经上映就引起了轰动，它的首映礼英国女王亲自参加。
哦，
当时阿加莎·克里斯蒂已经84岁了，
嗯，
他也参加了电影的首映礼，哎，包括首映之后的庆功会，
嗯，
这个就是他去世前最后一次参加活动。这部电影你想大获成功，
嗯，
按咱们来想，这个芬妮老师就是那个男主角，
嗯，
那应该是当之无愧，以后就自然就应该变成波洛的代言人，
嗯，
是吧？肯定片约不断。但是他拒绝了，就是因为他觉得那化妆太麻烦了。
你觉得他拒绝这个片约跟剧里面波洛拒绝那个富商是不是有点像？就是我只接我自己喜欢的，和我接的这个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不是那么重要。
对啊，底气就这么十足。
会不会是因为演了波洛底气都变得更足了一些？
一定是，但是我觉得可能也还是这个舞台剧名演员的身份带给他的底气吧。有很多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演员，
嗯，
对他们来说演舞台剧才是他们神圣的使命，嗯，其他的他们并不为所动。
嗯，
当年那个唐顿庄园那真是全球爆款，就是里面那个大表哥最后说不拍了，就是因为我要回去演舞台剧，逼着编剧不得不把他写死。刚才我们说的这是史上经典的也是第一部改编的电影版《东方快车谋杀案》哈。接下来我迅速的过一下后面我看的五部。
嗯，
第二次被改编呢是2001年美国拍成了一个电视电影，这部他的一个亮点或者一个新意，
嗯，
他是把这个波洛呢挪到了现代，就是有点像那个，
哦，神探夏洛克。
对，以前福尔摩斯都是出门坐马车的，
嗯，
大家都是用信件的，到了神探夏洛克里面那出门就是汽车，大家都是用手机。但是这部呢我就只能说反响可能没什么反响，因为我如果不是后来查资料发现哎还有这么一部，特地去看了一下，我之前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存在。这部咱们在网络平台上就能看到，
嗯，
这个是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来的。第三次呢就是姚老师您看的那一版，
嗯，
就是大侦探波洛。这个版本东方快车谋杀案在大侦探波洛里面是它的第12季其中的一集， 这部剧啊，真的是拍了十几年。
其实当时我并不是特别关注英剧，是因为这个大侦探波洛系列出了《东方快车谋杀案》，另一个朋友跟我推荐说这个故事很有名，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专门去看了这一集。
这部英剧对于阿加莎作品的影视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把整个只要是波洛的案件它全拍了一遍。从最开始拍的是短片，一集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到后面像《东方快车谋杀案》是一直到12季才推出，就说明这种重量级的作品它其实是不会放在前面拍的，它也是一点点去积累经验，包括这个戴苏切特，然后他也是开始的演波洛的时候他也是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他也在不断的打磨精进，可以说这个演员他之后已经和波洛融为一体了，波洛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他也拍了一些和阿加莎有关的纪录片，这个是2010年的英剧。这部里面用到的东方快车的那个车厢是在影棚里面复制的。
哦，
一直到这儿啊，我觉得不管是电影还是英剧基本上都是英美两国拍的，你觉得好像从文化上来说都是比较接近的。第四次改编是2015年，是日本翻拍的。
听的语气就感觉有奇怪的事情要发生。
这个波洛在这部剧里面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昭和初年的大侦探，叫圣吕武尊。这个东方快车呢，在里面叫东洋特快，他就是把整个故事里面的人物都替换成了日本人啊。这个是富士电视台拍的哈，这里面还是有很多重量级演员，比如说像松岛菜菜子，而且期间这个演员的表演包括里面情节的推进，我觉得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这个时候应该就但是了吧。
啊，但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这位大侦探啊，就是这位圣吕大侦探，不知道为什么他从一开始第一个镜头觉得他就是一副找抽的样子，到最后我都觉得就是带着一种特别欠儿的那种，就带着那么一种表情，所以实在是让我有点出戏。这是日本。到第五次翻拍，哎，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就是肯岛。2017年，这是又一次被拍成了电影，肯尼斯这位导演。
哎，这其实是他第一次拍阿加莎的故事是吧？
对，是的，他就是从东方快车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在魔改阿加莎的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而且他一起手拍的可就是东方快车呀。谁给他的自信。这个电影在预告的时候我是非常期待的，因为在这个之前我只看过1974年的经典版和那个英剧版。其实像美国的那个电视电影和日本翻拍的电视剧，我都是最近就作为资料看的。当然特别期待，而且你打开他那个演员表也都是当时非常重量级的演员了。光看那个预告片的话你也觉得是华丽丽的，但是就有一点当时我隐隐的有一丝不安，就是因为站在中间的 C 位的肯定就是大侦探波洛嘛。我说波洛不是一嘴漂亮的小胡子吗？怎么变成了一嘴那么大的大胡子？而且波洛是个小个子呀。那肯岛那个个头，总觉得哪里不太对。果然最后
果然不太对，
但是我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后来就更不对了。连着看的话，《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后，《尼罗河上惨案》还有去年的《万圣节谋杀案》，这三部看下来的话， 就是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算是最接近忠实原著的了。后面那两个那更是，那真的就是魔改。好，这是肯岛，不知道他下一次又会把魔手伸向哪一步。我觉得他是停不下来的。
到时候咱们一起去吧。
这是第五次。第六次，哎，你看啊，这个既然日本都改编过了，那这次也该轮到咱中国了吧。
哦，这个我看过。
对，就是那个民国大侦探。
对对对，咱们之前还聊到过。
对，如果不说的话，你能看得出来那是改编的阿加莎吗？
因为那几个大字儿就在那打着，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很难去把这个印象忽略掉。但是我觉得东方快车这个案子，我应该还是能看出来的。
嗯，
毕竟那个发生的地点还有大雪封路这个情节就太有特点了。但是那个故事拍的确实是不太行。就我感觉它里面那些逻辑太牵强了，是一种硬改。
首先呢，我看了这个民国大侦探啊，改编自阿加莎的系列小说，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是很欣慰的，因为这个是阿加莎的影视版权它第一次在中国授权。但是后来呢，我看到这个剧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这哪儿跟哪儿啊。这个其实他那个民国大侦探是改了阿加莎一系列作品。
嗯，对，东方快车谋杀案是那是第一个嘛。
对，一共是八个案件。
嗯，
他的原型第一个东方快车谋杀案，他连案件的名字就叫东方快车谋杀案，所以这是一一对应的。这没什么可说的。第二个故事呢，他剧里面叫首富庄园谋杀案，他的原型竟然是罗杰疑案。
啊，
第三个是女校闹鬼惊魂案，他的原型是校园疑云，也有翻译叫歌群里的猫，是那本。第四个案件炸酱意面投毒案，
这个名字起的
光炸酱还不行，还是意面投毒案。这个原型竟然是牙医谋杀案。第五个案件豪门出轨情杀案，
这些名字起的就透着一个离谱，
也不知道这编剧到底怎么想的。他的原型，哎，是你最喜欢的那本《啤酒谋杀案》，然后还有日本领事绑架案，这个原型是首相绑架案，我觉得这个还凑合。接下来一个血液连环杀人案，啊，这个原型是三幕悲剧。最后有一个双面恋人失踪案。他的原型竟然是波罗的那个最后一案，就是那个帷幕。当然他这个改编就比较大了。这个帷幕我们都知道其实是波罗最后一案，而且最后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就直接给波罗就发了讣告嘛。
嗯，
当时民国大侦探里面他最后一集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结局，就是其实是预留了后面续集的空间的，但到现在还没有拍啊。
不拍也罢。
这就是我看过的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六次影视化。
东方快车到底是个什么车呢？
这个东方快车其实你现在来看的话也是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发明。这东方快车它是一辆贯穿欧洲大陆的跨国国际列车。
嗯，
它的两头，
嗯，
一头是巴黎，一头是伊斯坦布尔，这两头之间的穿梭。东方快车是1876年有一个叫佐治纳吉麦克他创立的国际卧铺车公司，他当时就想实现这么一个梦想，从巴黎一直贯通到伊斯坦布尔，而且是一辆豪华卧铺列车，那样的时间长嘛，人不可能坐着。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天才的具有超级想象力的这么一个发明呢？如果按咱们现在来说它无非就是路程长一点是吧。
嗯，
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在当年那个时候从硬件上来说啊，就它穿行因为它要过好多个国家嘛，
嗯，
他们的那个火车的铁轨制式都是不一样的。
嗯，
还有就是这个中间它要有无数的合同要签， 首先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还有不同的这种铁路公司之间，
嗯，
等于是他要去打通一个又一个的环节，最后才有可能哈、啊、让这辆车从起点到终点顺利的跑下来。所以这件事情是到1883年10月4日，第一辆东方快车从巴黎东站开出来，这个是当时蒸汽机哈、啊、牵引的，经过慕尼黑啊、维也纳、罗马尼亚，经过了3天9小时40分，穿越了7个国家，最后到达了土耳其。
对，在小说里面，波洛的好朋友布克也跟他说嘛，在3天的车程中，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要在一起度过这些时光，这个想起来就是一件很值得记录的事情。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想到这个车上会发生这么值得记录的事情。
为什么说他只是到土耳其呢？因为还没有直通到这个伊斯坦布尔，这些旅客、大家在坐船过了多瑙河之后，再乘另外一辆火车到瓦尔纳，再转船最后到伊斯坦布尔，所以等于是、
车船
对，车船、
嗯、
一直到1889年直通伊斯坦布尔的铁路完工，就实现了从巴黎直接到伊斯坦布尔。包括这中间也经历过这个车重新装修啊。这个东方快车它的外观是深蓝色的，就你肯定喜欢。当然后来因为爆发第四世界大战嘛，所以东方快车在1914年的时候停驶，一直到战后1918年才又重新开始。在这辆车上就很多各种社会名流都曾经在这辆车上登场，各国的政要、明星，包括间谍，所以这辆车特别的繁忙，
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发生各种故事的地方。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它有一个第2419号车厢，在一战结束的时候呢，法国政府就要求把它改成元帅的办公室，所以1918年的双十一那天，就著名的一战停战协议就是在这节车厢上签署的啊，因为它变成了一个办公室嘛。
哦，这车还有这么多的功能。
这个当年车上啊，英国女王、爱因斯坦、托尔斯泰、海明威都坐过这个东方快车。这辆东方快车中间也是经过各种关停并转吧。1977年5月19号，最后一列从巴黎开往伊斯坦布尔的东方快车到达伊斯坦布尔。
哦，所以现在就它已经停开了。
对，就是原来那个从巴黎到伊斯坦布尔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列车是没有了。
嗯，
但是东方快车，
嗯，
现在呢，你又可以说它被复活了。
它在哪里被复活了？
刚才我们不是说1974年的电影就是在那个东方快车那个老的车厢里面拍的吗？
嗯。
就是因为有这种火车爱好者，他去收藏，有一个老板，他就在拍卖会上拍了这么两节东方快车的车厢。现在如果想体验一下当年的东方快车，
嗯，
有一趟威尼斯新普伦东方快车，他每年3月到11月提供这种欧陆的穿越之旅，
嗯。
但是每年它只有一次从巴黎到伊斯坦布尔这种长途的，可能中间都是一些短途的。
嗯，
它是复刻了当年东方快车的那种荣光，就豪华的卧铺、高档的餐车，
嗯，
就是当年那种华丽的景象吧。
啊，也就是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但实际上呢，旅行已经不是他的目的了，而登上这辆车本身成为了这些旅客的目的。
对，我觉得呢就是一种体验了。
嗯，
当年来说它可能是一个穿越欧洲大陆哈、啊、很重要的交通工具。
嗯，
但是现在
方式很多。
对，只是说为了出行的话、
嗯、
你肯定不需要选择这样的火车路线哈、啊、这肯定它本身就是一种旅行的体验。
嗯，
如果想体验这样的旅程以及这种服务的话，当然也是价格不菲了。
得多少钱呢？
他说这样的套房的价格是5500英镑起。
我有点算不过来，这是多少人民币？
这5万起吗？
啊，行吧，坐不起。
我这个还是看看电影吧。
嗯，
或者说我们中国其实也有国际列车，我还挺想体验一下。这个今天可没有时间展开了。
嗯，
就是我在查东方快车资料的时候，
嗯，
我就发现就光这辆列车本身，
嗯，
就有太多故事和细节，就甚至专门有一本书，
嗯，
它就叫《探秘传奇的东方快车》，厚厚的一本，里面有很多彩页。我觉得就光东方快车这个，又从这个东方快车，因为它会讲很多铁路的知识。
作为曾经的铁路工作者，我这算铁路工作者吗？铁路宣传工作者、
哦、还真是啊，必然得算呀。
嗯，
哎，那我们下一次聊万物的时候，
嗯，
我们专门聊一期火车吧。
好啊，
那行，那今天这个、嗯、关于东方快车，就这个车本身，
嗯、
我们就不展开了哈。等回头我们聊火车的时候，这个我得好好聊聊。
嗯
嗯，
到时候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火车的镜头是怎么拍摄的。
哦，
嗯，就虽然我是一个后期，但是我也参与了一些拍摄的这种工作。
说到火车，然后人知道吗？就是阿加莎，
嗯，
他写了不止一个火车的故事，就是他其实是写了一个列车三部曲。
哎，那我只看过这一个。
不，你肯定还看过，咱们俩之前还聊过一部，也是列车三部曲之一，你猜是哪个？
还有哪个是发生在车上的？没有了呀。
我给你提个醒，
嗯，
列车时刻表。
哦 ABC 谋杀案。
对。
嗯。哦，是这样，就是列车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
对，它不就是根据列车时刻表那个地点吗、
嗯、
就是 ABC， 就是首字母是 ABC 的那个地点，他、
嗯、
去杀的人。
对，
但实际上东方快车谋杀案是1934年写的， ABC 谋杀案呢是最后一部，是在1936年。
嗯，
在写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前，阿加莎就写过列车上的谋杀案，那个是在1928年，他写了一本《蓝色列车之谜》。
哦，这个也是发生在列车上的故事。
对，它就是蓝色列车嘛。
嗯，
那是一辆开往法国的蓝色列车。
嗯，
有的时候我都有点恍惚，就是它和《东方快车谋杀案》就是前面啊，有一些大的设定，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相似，都是被害人在列车上被谋杀了。当然，《蓝色列车之谜》上面遇害的是一位富家千金露丝·凯特琳，她随身携带了一套红宝石，是一套稀世珍宝哈，叫火焰之心、
嗯、
也不知所踪了。
嗯，
但是她和东方快车谋杀案不一样，是后来破案的过程是下了火车之后，就她并不是说一直在火车上，也没有暴风雪山庄这种哈，就滞留在上面的这个情况。但是波罗当然是在车上了，还有露丝·凯特琳的丈夫，那个时候她正要和她丈夫离婚，因为她丈夫已经出轨。
嗯，
还有就是这个露丝的初恋情人，有种种迹象表明她可能也在车上，但是不确定。
嗯，
而且在她这个丈夫得知露丝要和她离婚的时候，她的情人说你不能和她离婚，因为你和她离婚以后你会一无所有。但是呢，她还没有立遗嘱，就如果他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意外，那他的财产又都是你的，所以就是有一些非常扑朔迷离的设定。
这听起来像一个情杀案，
又很可能是因为为了财产涉及到这个珠宝的遗失、
嗯、
这部《蓝色列车之谜》其实在阿加莎的作品里面可以说是一本冷门佳作，很少会被提到。
对，我没听说过。
对，甚至是影视化可能只有在大侦探波罗那个英剧里面他出现过，其他就是说你为他单独改编的什么电影啊、
嗯、
也没有。但这部作品其实是好看的。这个作品为什么就是好像不出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阿加莎表示他非常不喜欢这部作品， 并不是因为这部作品他写的不好，
嗯，
而是那个时候刚好是赶上阿加莎她自己第一次婚姻的婚变，就阿加莎第一任丈夫也是出轨嘛，当时阿加莎离婚还特别轰动哈，就阿加莎有一个失踪的11天、
嗯、哦，这个故事里面可能也影射了一部分这个情节，
是的，也包括那个时候阿加莎的母亲也去世了，
嗯，
所以在这本书的题记上他就是写他是献给支持他的朋友们的，他写了两个名字嘛，其中一个是他的秘书，还有一个其实是他的一只爱犬。整个这本书里面真的是充满了一种非常哀伤的色调。当后来你知道了阿加莎他整个人生，你再来读这本书，你发现其中他是借书里面人物的口在说他自己的心情，非常的慌乱低落，甚至是有一些绝望。
那我就能理解他的不喜欢，他可能是不想再回看这段心情。
我后来在重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就特别心疼，就那时候你是能感受到阿加莎当时那种受伤的心情。
说的我有点好奇有点不敢看，我觉得我要选在一个我的心里特别健壮的时候来看这本小说。
这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火车真是冷酷无情的东西，人们在火车上被谋杀，在火车上死去，而火车却照样奔驰。而且其实也是他一种心境的写照吧。
嗯，
但是这本书又特别有意思，它有很多个第一次，甚至是阿加莎作品里面的唯一。比如说在小说里面出现了一个地名哈、啊，
嗯，
叫圣玛丽米德村。咱们聊马普尔小姐的时候还专门聊到过这个村子，这个就是马普尔小姐的故乡。
哦，
就马普尔小姐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圣玛丽米德村。
这什么神奇的呼应，
就是以前圣玛丽米德村是专属于马普尔小姐的呀。
嗯，
但是他第一次出现反倒是出现在这本书里面，出现在一个波罗的故事里、
嗯、
因为是有一个在阿加莎作品里面很受人欣赏的一位女士，她就是之前在圣玛丽米德村工作了10年，这个小说的开头就是她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她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圣玛丽米德村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句台词后来我看那个永安镇故事集那个电影的时候，
嗯，
它整个里面就贯穿了这句话。他说那个剧本写的就是说在永安镇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当时说你是不是看过阿加莎的小说啊？还有波罗这有一个男仆叫乔治，就是在咱们后面只要说到波罗的时候、
嗯、
这个乔治是经常出现的，但是他第一次登场就是在这本小说里。经常觉得阿加莎的书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只是在看这个故事和这个情节，
嗯，
后来我们对他越熟悉，对他的作品之间这种微妙的连接 就反而是更有意思的地方。
这属于作者自行打破次元壁。
是的，本来那个赫尔小姐和波罗是完全不认识的。
对呀、啊，
这个蓝色列车之谜呢，它是以前有一个短篇啊，那个短篇基本上故事剧情是和这个长篇小说是一样的。
嗯，
那本叫普利茅斯快车谋杀案，他等于是把他之前的一个短篇小说做了扩写。
嗯，
所以有兴趣的话那个短篇也可以看一下。这就是阿加莎作品里面火车三部曲。阿加莎他之所以伟大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他开创了很多模式嘛，
嗯，
包括旅行推理，就是这种在旅途当中发生的谋杀案发生的推理故事。你像阿加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惨案》，
嗯，
就是故事发生在旅途当中，然后有很多。
这是不是跟他自己也喜欢旅行有关系？
对，但是我最近我读了阿加莎的一本传记嘛，
嗯，
就是谜一样的阿加莎，发现以前我也一直以为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旅行的啊，
嗯，
但是那本传记让我打开另外一个视角，他说实际上阿加莎虽然后来离婚了，就和第一任丈夫、
嗯、
但其实他一直没有放下，他一直希望能再和他去旅行，用旅行来怀念以前他们一起旅行的日子。
所以他的小说里会有这么多旅行的情节，
就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密集的旅行，
嗯，
坐东方快车啊，去埃及，去尼罗河，这都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后来这种旅行推理为什么说就又变成了一个类型啊？
嗯，
后来在日本又发扬光大了，专门有一派就喜欢写这种在旅途当中发生的推理故事，比如说西村京太郎。刚才我们说阿加莎有火车三部曲吧，
嗯，
他那得是一个火车系列，三部曲都打不住。他也写了一个蓝色列车上的谋杀案，
名字都一样吗？
对，名字都一样。还有东北新干线谋杀案、终点站杀人事件、樱花号列车奇案，
他这个车上全是谋杀。
对，我说这个日本这火车也太容易出事儿了吧。这个是旅行推理啊，其实这个我们也就不展开说了。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类型的话，还是有很多作品啊都可以去挖掘一下。而且我觉得在旅途当中就特别适合带上推理小说。
这么想在交通工具上动脑子吗？
哎，我觉得不动脑子也可以，你就把自己交给侦探嘛。杨老师，如果要是你现在出门旅行的话，你会想带上哪本推理小说？
我比较喜欢宅在家里，我觉得吧，我可以给春夏秋冬推荐四部在家里看的剧。
我好好奇会是哪四部。
我来推荐四部国产的推理剧吧。
那这样吧，那我们就一个季节一个季节说。
好，
你来推荐剧，来推荐书。
好，
那春天呢？
就是我们刚刚聊过的《樊城之夏》。
哦，
因为那个剧里面有杏花。
对，
虽然整个故事很悲伤，但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看到
杏花仙子歌。
对对，一树的杏花，就是很有春天的感觉。
那我要推荐的书就是陆叶华老师的《春日之书》。
嗯，
自带春天的气息。
哦，
那夏天呢？
夏天给大家推荐《隐秘的角落》。
哦，对，那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夏天。
对，可以看看小朋友的暑假能发生多少离奇的故事，就是朱朝阳的一个暑假嘛。
夏天啊，
嗯，
我就推荐带上阿加莎的书。
嗯，
一本是尼罗河上的惨案，一本是阳光下的罪恶。
哎，这个好像是一个在海滩边上的故事。
对，而且都是这种充满了夏天这种河流海岛，就天然就有度假的气息。
嗯，
那秋天你会推荐哪部剧？
秋天呢就是漫长的季节了，也是我们聊过的。
哦，
一个漫长的秋天，结尾的时候看到雪花飘落，才刚刚入冬。
对，从过去来的雪。
对，
那秋天我也是推荐一本是我们聊过的，就是石晨老师的《侠盗的遗产》。还有一本是我今年特别想聊的，就是陆秋茶老师的《悲悼》。
好，等等我。
好的，尤其是《悲悼》里面那个封面，就是你一看它，就感觉是深秋的季节。
嗯，
女侦探穿着风衣，当然也是因为我也是在深秋时节看的这本书了。
嗯，
那冬天呢？
冬天我推《无证之罪》
啊。
发生在雪里的故事，而且甚至里面有一个很主要的角色叫雪人。
这个无证之罪啊，
嗯，
它的故事的背景就是这个火爆的哈尔滨。
哦，
这个太适合冬天了，就我现在一想到那个剧，我都觉得
寒气儿，
这个牙就要开始打冷战。
你是被李丰田吓的吧？
他那个剧里面也确实是冷啊，还有雪人什么的。
嗯，
这样这个确实是特别有冬天的气息。那冬天我觉得我这几本也都是咱们聊过的，一个是《佳人节凶手》，
嗯，
发生在暴风雪山庄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是发生在大雪里，还有一部国推作品就是基丁老师的《凛冬之关》。这个确实是国推 密室作品里面的一座高峰。
咱们给大家的四个季节，还有不管出门还是宅家，全都安排上了各种推理。
我一直觉得读推理小说它是另外一种放松。
嗯，
当然这么一聊的话，那我就更期待今年能多出去走一走。如果要是能去这些推理小说发生的地方去圣地巡礼一下，应该很有意思。
可以，这不是在你的新年的计划当中吗？
但东方快车确实太贵了。本来我是想今年有机会我们还是多出去走一走，但是我觉得我今年的愿望清单里得加一条，就我非常想让姚老师带我玩一次狼人杀。
我叫你当法官吧。
也可以，我觉得我好像有点玩不明白。
我觉得咱俩的心理素质都不足以当狼。
行，
哎，我可以带你看一期。
好呀。
好吧，我给你做讲解。
可以，他们一边玩的时候你一边给我讲解，那不会
啊？不是不是，我可以带你看一集游戏的录像，然后我来给你讲解。
哦，
怎么样？
好，
可以，
好了。我今年的一个心愿清单上加了一条，就是跟着姚老师认真学习狼人杀。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您喜欢
这期的银杏树下，
欢迎您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我们也特别期待您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啊，聊一聊您和东方快车谋杀案之间的各种故事。感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